各位弟兄姐妹早晨，凡是人生的第一次都是很宝贵的，是不是？我想都是啦，什么东西都是人生的第一次都是宝贵的。那么今天是我们教会婚宴的第一个主日，就是有我们教会的第一次。我们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这个转变的一个见证人。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不少的信心的伟人呢，都是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代当中。他们用信心、用勇气、用他们的信服来接受一个时代的挑战，并且成就了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尤其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呢，就列了很多信心的人物，有几十位，是吧？有摩西啦，有约瑟啦，大卫啦，撒母耳啊等等啊，很多很多的信心的人物。但是呢，这些信心的人物呢，我们都不是容易可到的，因为这个主观客观的环境不同啊。譬如摩西啊，摩西自己是埃及的王子，他自己在埃及的王宫学晒那种的知识和能力，后来呢又是旷野漂流了四十几年，那我们都没有这些经历。那约瑟也是一样，约瑟就被他的兄弟卖了在埃及，去了埃及呢又被人诬告坐监，咁喺监里面咧，神有赐俾佢个解梦嘅嗰个能力。咁呢啲咧，我哋都学唔到，系咪？因为我哋冇呢种主管或者客观嘅环境。但喺圣经里面有一个嘅人，我哋可以学习嘅，一个小小嘅人物啊 ，small potato 咁样啊，好似像我哋一样咁样嘅平凡。佢嘅名咧就叫做亚比斯啊。他是一个被很多人忽略，但是呢他得到神的称赞的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在圣经里面可以名留千古啊。那班 Edwin 就读出了那一段经文，都是难为 Edwin 读完那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亚比斯呢，就比他们的众弟兄更加的尊贵。他的妈妈呢就把他起名叫亚比斯，这个亚比斯的意思就是我生他的时候呢就很痛苦的。所以亚比斯就求告以色列的神，神他怎么求告呢？他说神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呢就应允了他的祈祷。这个就是亚比斯，这个就是历代志的四章的九节到第十节。请问大家有没有读过历代志的？因为读完过历代志的人举手。都有不少人读完历代志啊。那历代志易不易读啊？有没有容易读啊？好难读啊，其实。啱啱被 Edwin 练嗰个前面十节都好辛苦啊，都好辛苦啊。因为历代志一开始就讲晒啲家谱，讲晒啲人名啦，系咪？历代志讲咗成五百几个人名嘅。第一章、第九章讲到五百几个人名。但是亚比斯有乜嘢咁巴闭呢？为什么突然间在第四章里面那个圣经的作者一个亚比斯拿出来又说亚比斯又高人一等呢？为什么呢？原来亚比斯是犹大支派的后裔，他的名字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的，就是痛苦。咁你哋生仔，你使唔使？你会唔会取个名做你嘅仔嘅名就李思痛啊？你会唔会啊？或者系李大苦啊？会唔会啊？ 話你唔會咩？因為你哋唔會噶嘛。我哋香港人有趣名係租運佛噶嘛，係嘛？或者係郭富城噶嘛，係嘛？即係我嘅名一定個名如其名咧，就如其人嘅。但係咧，亞比斯嘅媽媽咧，就通將佢仔起名就係亞比斯，係痛苦嘅意思喎。可見一個痛苦啊，喺個。佢嘅媽媽或者佢嘅家族裏面有一個好深嘅回憶喺裏面嘅，即係揮之唔去嘅。所以呢個一定令佢哋嘅家族或者令佢嘅媽咪非常之嘅深刻嘅回憶，以至於咧佢係用痛苦呢個名字嚟俾佢仔嘅命名嘅。咁佢哋一出生就咁痛苦啊！亞比斯一出生咁痛苦，前景又咁暗淡。他们怎么翻身呢？这个就是亚比斯的超凡的地方。亚比斯求告求告以色列的神。求告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巴比、这个需要理解在亚比斯所处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呢，我们历史上称为一个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那么士师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那么圣经就讲在那个时代呢，那时没有王，那个时代没有王，各人呢因意而行，即是想做乜就做乜，没有规则的，根本就没有人记得他们祖先的神是谁，喜欢做乜就做乜，即係有啲似我哋而家嘅現代嘅社會，係咪啊？另外咧，第二點就係大家記住，喺士師嘅時代咧，嗰時沒有一個支派嘅人咧，完全得到神所應許俾佢哋嘅產業。大家知道係喺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入咗迦南地。之后过了200年、300年的时间，那里的人呢一样生活在那里，以色列支派的人没有办法赶出那里当地的人。因为圣经就很清楚的记载，他说犹大就赶出了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就是在住三地的呢，他将他打败了，但是住平原的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搞定他们。因为便雅悯人呢都冇办法赶出耶路撒冷嘅耶布斯人，马拉西呢都未有赶出百姓嘅居民，但支派嘅人呢都冇能力赶出亚摩利人，即系总之个个都唔得，个个都唔得，系咪有啲似我哋依家嘅我哋嘅基督徒，我哋神家嘅儿女好软弱无力？这个就是士师的时代，是亚比斯所处的那个时代。所以亚比斯他就找到了真正的得力的源泉，并且谦卑的向他们的神，他们祖先的神，以色列的神求帮助。这个就是亚比斯比其他人尊贵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哦，亚比斯的祷告很自私的、都是求自己的、都是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期望的、例如这个在痛苦里面挣扎求出路的人呢，这种说法有些像我们广东话说的好像不拉杆一样。普通话有句话就讲呢个 case， 叫做企住讲嘢唔腰痛。我唔知广东话有冇呢个讲法，广东话有冇呢个讲法，我唔知点啊。普通话就有讲法，即系你企住讲嘢又唔腰痛啦，吓。广东话有冇呢个讲法？冇啊，广东话冇呢样讲法，即系普通话你明白呢个意思，即系你自己好似即系唔作边讲啲嘢唔作边际啊。因为有些人说，亚比斯的祈祷很差劲的祈祷，主耶稣的祈祷才是最完美的祈祷。这样说的时候好像都有些道理，不过就有些似你拿一只乌蝇捅一只大象来比，那只乌蝇和大象比，你看看是谁大，那当然是 梗係大象大啦，係嘛？即係因為講咩比較就唔 make sense 嘅嚇。嗱，主耶穌嘅教導一定係我哋禱告嘅典範。不過雅比斯嘅祈禱都係神屬悅納嘅祈禱，所以神先至將佢嘅祈禱專登放喺聖經裡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雅比斯的祈祷的特点。这个祈祷呢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我们都可以行法学雅比斯这样的祈求，我想我们都可以一世可以受用的。他的祈祷其实有四个层面，我今天就讲两个层面，下一次呢我继续讲第二讲，讲第三和第四。我们知道雅比斯的祈祷有四句话而已，他的祈祷有四句话，我再读一次，他说圣神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所以这个是雅比斯的祈祷是四句话。我们今天看前面两点，第一个，神愿你赐福与我。这个雅比斯他生出来就是很痛苦的人，饱受痛苦的折磨，那毛巾呢，如今又好像没了出路。所以我自己看到雅比斯的一幅图画，就雅比斯举起双手大声地呼求，主啊主啊，父啊父啊，求你赐福给我，不断地赐福给我，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这个是我自己头脑里面又有一幅的雅比斯祈求的一个图画。这个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不同的，同时代的其他人那个时候没有人敬畏神，但雅比斯他敬畏神，他知道神才是福气的源头。神自古以来就愿意赐福给人的，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神赐福给人是什么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是创世纪，对了，讲得对了，创世纪。所以当神创造了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个是人自己的职责，并赐给他们一切所需用的东西，预备好所有的东西给人所享用。后来人犯了罪之后呢，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地上呢洪水为患，人呢差不多全部被毁灭，咁只有挪亚一家敬畏神，就蒙保守传落嚟。咁挪亚一家出咗方舟之后呢，就为耶和华筑坛献祭，咁神又赐福俾佢哋，又赐福俾挪亚同佢一家，叫佢哋生养众多。咁最出名啊，到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十创世纪嘅第十二章嘅前三节。神就与亚伯兰立约，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照别人的福，为你祝福的我都必赐福给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他立约就赐福给亚伯拉罕。咁同样喺箴言嘅第十章二十二节，咁话耶和华所赐嘅福，使人富足，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呢个系箴言里面嘅记载。同样喺耶利米书嘅第二十九章一样，神喺个以色列人被掳嘅地方，神一样对以色列人通过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讲：你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也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所以睇喺个咁样嘅秘掳嘅光景里面，神对以色列民嘅心意一样都系赐福嘅。所以神嘅心意喺个赐福嘅心意呢一点咧，是毫无质疑嘅。神嘅心意就系赐福。咁问题就系我哋啦，我哋有冇上看地上我哋嘅上帝，向我哋嘅上帝求福赐福咧？我哋有冇啊？有啊，有，我哋有啊，我自己都有啊，我都求神保守我身体健康啦，我又求神去赐俾我一个四个 bedroom 嘅 house 啦，都系我哋有求神啦，都神都都赐福俾我，我都系买咗间房啊，准备过两个礼拜可能要 settle。我哋求神赐福俾我细蚊仔啦，咁如果佢嘅学业方面都系顺利啦，都听话啦。我都一样去求神保守我自己的侍奉都可以成功，我都是求神的赐福。为什么不求呢？哇，都是求自己，是不是自私在这边？自什么私呢？神是无限丰富的嘛，他不是因为赐福了给张三就没了赐福给李四的嘛，所以神的福分是无限的。为什么我们不求呢？有一个问题出来，那么求赐福，那是不是成功神学呢？这个问题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分享一下，因为我来黄金盼教会就半年的时间，就听到最多的两个事，一个就是灵恩派那个事，灵恩派我想我以前讲到有提到过，第二个事我听得比较多的就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这个词我想要解释一下，成功神学这个词就是最近的三十几年所出来的一个新的名词，以前就没有这个想法，尤其是这三十几年才出来的。它就是片面的引用某些的圣经的经文，鼓励人呢追求物层面的财富、健康和成功，这个成功神学的一个焦点，它就鼓励人追求物质层面的健康、财富和成功。当这样鼓励人的时候，我们想一下，神是不是真的愿意，是不是真的旨意所有的基督徒个个都是大富翁，个个都是住豪宅，个个都是揸宝马，我觉得日日都食山珍海味，呢个系咪成日食面？你觉得系咪啊？系咪 ？No， 系啊，一定系唔系啦，一定唔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咁呢种神学就有问题嘅。佢话你追古人追求咁样，其实咧又唔系咁样。佢话神学一定系有问题，系咪？佢话问题喺边度咧？呢度我就总结咗有四个方面嘅错谬啊。第一，成功神学佢嘅焦点咧，佢思维嘅方法咧，佢系以人为中心，即系佢反对以前系人自己嘅需要啊，关心自己个财富、成功同埋健康，并且咧讲。人的基督徒需要用这样东西来荣耀神的名啊，这个是一个根基性的错误。我们知道我们正确的信仰的根基是以神为中心，是不是？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它的根基是有错误的。咁第二点，成功神学嘅释经就解释圣经嘅方法咧，系片面嘅，同埋有错误嘅。咁成功神学咧，佢引用嘅经文咧，净系睇圣经里面嗰啲神祝福人，同埋呢篇信心祈祷得福嘅嗰啲经文。不过我啱啱上面读到嘅呢啲嘅圣经嘅经文，讲到嘅圣经嘅经文。他只是看这些经文而已， 反而其他有人受苦嘅，有人付代价做主门徒嘅，或者有啲人咧奇迹都我唔得唔到嘅，咁啊佢唔睇呢啲经文嘅，好似保罗啊，佢自己够有信心啦，佢自己祈祷神，佢又攞喺自己身上嘅刺，求祈都唔得。嗱，佢啲成功时候我就唔提呢啲经文嘅，佢片面嘅强调呢啲嘅经文，但系咧唔提第二啲经文，所以佢哋释经嘅方法咧系片面嘅。同样成本神学有一样的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呢物质的贫穷是一种罪，这个是成本神学一个根基来的，他说物质的贫穷是罪来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贫穷啊，这个就是一个释经的错误啊。那圣经没有这样讲，是物质的贫穷是一种罪啊，圣经没这么讲，但是贫穷神学他有这样解释啊。那主耶稣他不老是天上是富足的，但是他应了我们的需要，人的缘故，他成为人的样式，甘于贫穷。主耶稣在地上是不是贫穷的？他是贫穷的，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保罗又说，我自己知道怎样处贫穷，又知道怎样处富足，凡事凡地我都得了秘诀。所以说基督徒可能会贫穷，可能会富足，所以贫穷本身不是一个罪，所以这个是成功神学在释经方面的一个错误。第三点，我觉得是成功神学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他鼓励基督徒奉献，但是奉献呢好像 是为了从神那里呢得到更多物质的补偿和祝福。那么祈祷，圣经上都很讲祈祷的，深深的祈祷，但是那个祈祷在他们的眼中，祈祷是一个操控神赐下物质丰富的一个工具。他们认为神应该听祈祷的，没得不听祈祷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这样祈祷神没得不听祈祷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释经的方法。神不会受某种人的那种的必然性的耶稣约束，神不会，所以他祈祷的动机，成功神学祈祷的动机都不单纯的。那最后他成功神学他认为呢，信心是出于自己的一种属灵的力量，信心是自己出于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力量，可以让人可以成功。所以他们特别的强调祈祷，信心的祈祷，譬如说你你有部宝马，你求个宝马，但是你只是求宝马不行的嘛，你要告诉神听你要宝马 X5 50i 蓝色的，手指一体的，你一定要告诉神听，很清楚告诉神听你要什么，那你就可以得着的嘛。期待完之后呢，说你已经拥有了的了，你可以 planning 明天出门旅游的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信心的祈祷，或者这个信心的祈祷。所以这个信心的祈祷对他来说，他说是一个属于人的一种的属灵的力量，但我们知道其实信心呢其实都是来自于神的，那个根基不在乎人，所以成功成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灵性上的安乐死，灵性上的安乐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成功成的结果会导致这样。我们知道成功成学和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呢是关联在一起的，有些即很大的一些超级大的教会，我们知道最近去年或者前这几年出现的刚刚就出问题的那个韩国的赵牧师、赵永居牧师，还有新加坡的康熙牧师，两个牧师都是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被人告，后来又坐监。他 他们的教会都是在超级大的教会，都是行成功神学路线的教会。所以这个被人看到、啊、成功神学并不是一个出于圣经的基础的一种神学的、理念。但是我们讲完了圣功神学，我们知道雅比斯呢没有这样东西、啊、我们不要冤枉雅比斯、啊、这个是这三十年出现的东西，不要讲雅比斯是一种成功的神学。不过讲完成功神学，我们不要调转来讲、啊、我们调转来讲又不对、啊、讲完成功神学不对，但是都不可以讲基督徒不可以追求成功，都不可以这样想，你调转来讲又不对了。基督徒，如果你说基督徒不可以追求成功、健康和富足，这个讲法又是错的，又是错的。如果基督徒不追求成功、健康和富足，那基督徒难道基督徒自应该失败、贫穷、身体软弱吗？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啦。那我们又不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就是一个错误的，或者一个很成功的教会就是一个行成功神学的教会，是不是？这样说又不对、啊、又不对。上帝是乐于赐福给人，都是乐意见到我们成功，侍奉的成功，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生活的成功，我想这个都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不是不要成功，但基督徒呢有时都会失败。基督徒不是不要健康，但有时都是有生病的时候。基督徒又不是不可以富足，但可能有时都是有贫穷的时候。成功、健康和富足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那我们终极的追求目标应该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什么大声点、啊、是 Mary 姐是吧？我听到，但我听得不好清楚，好清楚啊。但基督徒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荣耀上帝，是不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或者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终极的目标应该是荣耀我们的上帝，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亚比斯的祈祷没有问题的，他很单纯的，他将自己的主动权呢交给以色列的上帝，神的丰盛呢只因我们而受到限制。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用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壮大你归属的幔子，作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亚比斯之所以蒙福，是因为他拒绝任何的痛苦、任何人的想法去成为神祝福的一个障碍。圣灵将亚比斯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要证明你的身份、你的家世、你的命运，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在神的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向神祈求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个就是亚比斯祈祷的第一点。那第二点，亚比斯祈祷扩张我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地界、土地，或者我们讲过英文的 territory 就是 enlarge 我的 territory。咁呢个听起嚟好似系咪亚比斯有啲自我膨胀啊？亚比斯系咪满足于现状，贪得无厌啊？只想增加自己嘅产业，扩大自己嘅地盘呢？ 如果我们同当时的处境来思考的话，这个正正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知道神将迦南神国的美地呢赐给以色列民，但是那个不是开的，不是开定的冷气，搞定那个预备好的布飞，等我们去那里探世界，不是的。神把迦南赐给以色列人，要是要他们上去征战，去打下来的，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汗水，一寸一寸的土地去打下来的。那摩西自己就亲自的划定了那个迦南地的疆界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但我约书亚呢就率领那些人入了迦南地。不过过了二三百年，到了士师的时期呢，这成个土地以色列人就拿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大部分的土地呢都是仍然在迦南人的手里面。我想想，是那个时候你看看多么伤心啊！这个约书亚这样带着人下去打了之后，二三百年之后，大部分的土地仍然在敌人的手中。亚比斯是一个犹大支派的后裔，犹大支派已经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厉害的支派了，他战的队已经最多了。但是加勒死了之后，犹大再没什么人出去征战，犹大支派就这样，其他支派还惨，还经常被本地人黑、尤其是但支派，圣经说、不准出去、不准在那里、不准在那里、这个是但支派被当地人黑、所以根本那个时候那个地界远远没有达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地界。所以亚比斯就向神祈求扩张他们的境界。不过亚比斯不是什么大人物，因为圣经里面单单就有两节的经文讲他的，其他就是没有地方讲到亚比斯。所以亚比斯自己都没有什么丰功伟业被人看到，但是呢他体察神的心意，愿意让神来扩张他的地盘。所以亚比斯自己一定不是一个很懒散停顿或者是退缩的人，他是一个有远大的目标和眼光的人，而且为了达成的目标，他勇敢地向前走，向神求，他是一个积极的扩张对界的人，一个积极的扩大自己影响范围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近代的宣教之父叫做 William Carey， 不知道有听过这个人呢、William Carey， 威廉克里、这个是我们宣教近代宣教的最伟大的之一。他是后生时候是一个鞋匠，就是一个做鞋的一个人，没有受什么的高等的教育。后生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心愿，愿意向往在印度那里宣教。1789年 1789 就二百多年前，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当时已经 在英国的浸信会的教会那里做牧师。有一次浸信教会年会呢在那里开会，William Carey 就站起身，他就直问当时的教会领袖，为什么我们不出去实践主的大使命？当场就 有人就教训他，后生你坐低坐低，你坐低，当神如果要求外邦人悔改归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做的，不用你在这里操心。他不让那个 Carey 出去那个宣教，但是呢 Carey 自己没有气馁， 那么1791年他就出版了第一本书啊，那个书名叫做《基督徒应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民归正》啊，这本小册子，这个是近代宣教史上的第一本宣教的宪章，最出名的一本书，是近代宣教史上第一本。那么第二年1792年呢，他就倡导成立了进信会向异教传播福音差会，咁第二年他就成立一个差会，这个就是近代第一个正式的差会。咁第三年呢，1793年，他就带了个全家，带了个老婆两个小朋友，就去了印度宣教，一生都是印度。所以 William Carey 是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宣教士。如果我们看看英国，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尤其是近代 William Carey 去了印度，大德生来了我们中国，李云斯敦 Livingstone 去了非洲、白格里去了中国云南的，去了中国西面的贵州云南，这都是英国的宣教士，他们改变了这几大地方的国家和民族。这些人起初他们好像亚比士一样，起初都只不过是很平凡的人，但他们呢愿意是扩张自己的境界，为神所重用，结果就为成家成就了大事。坦白说，这200多年来基督教呢就很世俗化了，很重要。如果我们用现在的人和200多年前的那些基督徒相比的话，我们自己真的很无面的，很亏欠的。我们很少有人再有一种真正的意识在这里。我们出去传福音，在万民中去宣教，我们觉得这件事可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一样。那么好一点的可能就是奉献支持一些宣教士，或者一些差传的机构，这个已经算好的了。所以很多人不再有一种真正的意识在这里。是不是保罗？我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不断地用那个真正的字眼，我们用当兵啊，或者用全副，我们有全副武装啊，或者我们上了标杆是直跑啊、晒跑啊等等，这个都是表达一个真正的意识在这里。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人生。我们澳洲其实是一个牛奶与麦之地，澳洲的牛奶很出名的，澳洲的蜂蜜也很出名，牛奶与麦之地。我们在腹地生活了很久，其实就有个挑战就出现了，那个人呢就没什么战斗力。我经常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个以前在这里的一个弟兄，就是张磊，因为我分享他，因为他是一个平凡人，他是做厨的，一个平凡人来的。他跟我说他在 Canberra 的教会，那些人教会推极器侍奉，他都推不动，都不想侍奉。所以张磊自己就走出去，以他退休的年龄呢，就是广州侍奉一间的家庭教会。那他这个很好的榜样，好像亚比斯一样，求神来使用他自己。那我们教会的境界是不是就是这边的四栋墙呢？那一定不是啦，先知以赛亚同样对以色列民说，这个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54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壮大你归上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尘一有人归住。我们在这里住在黄金海岸，是一个腹地来的，我们就在这里 释放自己的能力出来，没有限制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在这里用这个地方成为我们自己的领地，用神的国在这里扩大，用主的荣耀在这里可以彰显。最后一个故事来讲到这个作为一个讲到的结尾，有一个故事讲到Mr. Jones 随后呢就回了天堂，彼得就在天堂的门口就灵候他，并带他在天堂那里游历一番，他们游了黄金街，游了碧玉城，又听了天使的大合唱。那突然间Mr. Jones 就注意到，有一栋很大的建筑，好像个仓库一样，冇仓，好像个仓库一样，冇仓嘅，净系一栋门嘅啫。咁 Jones 就问彼得：，呢件系乜嘢嘅建筑嚟嘅？可唔可以俾我入去睇下？咁我彼得就有啲犹豫，佢对呢个新移民讲：，最好就冇啦。你唔系真系想睇嘅。咁样讲咗之后，那个 Jones 咧就更加好奇啊，想又最新一再要求咧，就要入里面去睇。咁勉强彼得咧就勉强打开嗰个门。Jones 咧就兴冲冲嘅冲嚟去喺里面睇啊，咁睇到里面密密麻麻密密麻麻摆晒好多个架子哦。那每一个架上面呢都很整齐的，但这里有很多的盒、里面有一个黄丝带盒呢是白色的，每一个盒上面呢都有一个名字，有一个名字的。那张就问彼得：是不是我有没有份的？但彼得说当然有啦，所有在天堂的人都有一个盒的。那不等彼得讲完呢，他就就很快的冲到他自己那一行 Jones 那一行，就找到自己的盒子。那彼得就跟在后面看他解开那个黄丝带，打开那个盖，一打开，那 Jones 就认出很多的东西，自己经历了很多的东西，就发出了一身彼得听过无数次的叹息。原来在 Jones 的盒里面装满了，装的是全部在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神要预备给他的祝福。这些的祝福，这些的福分，大部分呢他都没求过，以至于原本属于他的福分都原封不动的保留在盒里面。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晚的行道的建议就是我们回去将雅比斯的祈祷29个字可以用手写一遍，抄一遍，大写大字一点，放在自己的雪柜上面，最好呢每一天可以读三次。那么读一次是15秒钟而已，读练三次就45秒，一分钟就搞定了。我期望你通过这个的行道的建议，你可能就会记得雅比斯的祈祷。愿雅比斯的祈祷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阿门。